看着您慢慢长大，会自己收拾玩具，安排想玩的游戏，会跟妈妈谈条件，我就想跟你多说些话。当你尽心尽力完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伸手援助困难之中的朋友，打电话问候妈妈的生日，给路边乞丐买了一个面包，或者当你在困难和容易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你所信仰的那位神在世间时也是这样走过。又或者当你愿意走到神面前，满心忏悔地请他宽恕你犯下的过错，你都会感觉到幸福。这就是爸爸迄今所知道的幸福的秘密。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一个基督徒父亲写给儿子的信，文邓航。儿子，再过几天你就四岁了，今天带你到外面吃饭，你说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不用坐逼逼凳，我和妈妈就都笑了。看着你慢慢长大，会自己收拾玩具，安排想玩的游戏，会跟妈妈谈条件，我就想跟你多说些话。就像曾经那个早上，你第一次走到床头把我摇醒，我也怕你突然就长得比我还高，而我们却又相对无言了。所以想趁你还小，用写信来告诉你，关于你和爸爸在浩瀚时空中短暂相遇的这个世界，在我看来是什么样子。你来到这个世界，看见的第一个亲人就是妈妈，她是我们父子最亲近的人，我们三个就构成了一个小家庭。家就像鸟儿的巢，小兽的窝，是你在可以独立生活以前安心居住学习独立生活本领的地方。我和妈妈说好了，她负责照顾你的生活和基础教育，而我负责教你那些学校不教的谋生本领和生活乐趣。但说实话，你出生后，我有一段时间心里特别慌，因为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教你。爸爸自工作以后，几乎就没有什么新的业余爱好，而年轻时候喜欢的斯诺克和健身那些，又基本不再操练了。看着你一天天长大，我也没有任何爱好的生活苏醒，开始努力学网球、高尔夫、复习斯诺克，甚至买了一部专业相机，为的就是能自己先学习，然后教给你，让你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在跟别的同学比爸爸的时候，也有一点自豪感。但是，亲爱的儿子，我听聪明人总结过，说人的一生要用三分之一来学习求知，三分之一为事业奋斗，三分之一来追求幸福。这三部分时间并不是严格区分，比如在你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可能有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和求知。当然这是爸爸的理解， 你可能觉得苛刻了些，但正如你很早就会背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轻时在学习上多花精力，不仅对应付考试，而且对人一生中任何阶段都有重要影响。比如爸爸在学习写字母时很不认真，现在却再难补习了，所以字母写得很难看。还有个例子，就是爸爸很小就想走出老家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所以学习地理很认真，后来工作了有了机会到处看，或者跟各地的朋友聊天。爸爸对各地的气候、人物、特产、景点都能说出个大概，也给我很多乐趣。中小学的多数课程大部分都很重要，值得认真学习。比如数学，它其实就像一个侦探故事，你不是很喜欢玩猜谜语吗？数学就和猜谜语很像，老师会给你一些已知条件，就像谜语里的谜面，然后你经过自己的推理和计算，就得到其中看似隐蔽的答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爸爸到现在都乐此不疲，在飞机上还经常做数独的游戏。又比如物理、化学、生物，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知识。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你就需要选专业。其实本科阶段的专业并不重要，我很认同美国的大学教育，在本科的前两个年级不分专业，到了大学高年级才根据清晰的爱好和特长选择。其实只有很少数的人一辈子都干本科所学的专业，真正有用的知识都是在不同阶段通过继续学习得来的。你这辈子会遇到很多老师，有些以教师为业，他们在课堂上教认字做题，有些人不是教师，只是在某方面有建树。如果你有任何机会和他们交谈，都应该十分珍惜，认真去听。这些人的一句话就能让你少走很多的弯路。爸爸认识一些事业上成功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随时学习，终身受益。讲到专业选择，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建议。不管你选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只要认真去学去做，就都是一件美好的事。如果能跟老爸一样选择金融经济的工作，那我们父子当然会有很多共同语言。男人如果不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那他的生活将非常灰暗。但必须提醒你，探究智慧的人获得灵魂的喜乐，追求财富的人获得物质的满足。一般来说，人寻求什么，什么就是自己的主人。人不能有两个主人，工作并不是我们的主人。很多人只知道工作分专业，但实际上不管你从事任何工作，即使在封闭的实验室里，都在专业以外有一种叫做人文的情感体验。就像爸爸在外面很强，可一回家看到你和妈妈，心就软了。爸爸希望你在卢浮宫看到胜利女神石像，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看到梵高的向日葵的时候，都能与不在人世的作者有亲刻精神上的交流，甚至能体会到他们落凿下笔的瞬间所怀的心思意念。人文的东西总是能跨越地域、时间、风俗、身体的界限，触动人的内心。我想原因就在于都同为受造之物，而那位造我们的又都在我们心里播下心灵相通的种子。有些人工作一些年 在经历所谓生活艰辛、人间冷暖，甚至亲友背叛之后，会变得冰冷现实，认为人文的东西显得酸腐懦弱，甚至以内心僵硬为荣，以什么都不在乎为洒脱。但从我个人经历来看，正是前贤留下的那些高贵温暖的人文思想，让爸爸在人生几次低谷暗夜来临之时，或面对社会世俗的颠倒沦丧之境，手里似有一盏不熄的灯笼，终不至迷失绝望。所以爸爸既担心你太过敏感而受伤，但又希望你一生能保持心灵的柔软，不要被钝感力之类的谬误所迷惑。你要知道，敏锐地感知生命中的一切，是上帝赐予少数人的特殊禀赋。有了它，你就可以体会世间诸多美好的情感，让生命过得更为丰盛完整。工作以后，每个人都会初尝经济独立的快乐，开始张罗新的生活。你也可以自己安排旅游，或者升级自己爱好的装备，但你不要忘了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只是每个人社会生活的开始，你可别忘了毕业典礼的英文 commencement，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开始。成年以后，学习逐渐成为一个隐蔽的过程，但却直接影响你的工作表现和生活质量。爸爸说的工作后的学习，不光是专业上的深造，人在社会上谋生活，除了一门专业或手艺，为了走得正、行得稳，不被困难吓倒或被奸诈之人迷惑，就需要持续广泛的阅读。我不知道仅凭你自己的薪水能否负担得起一间像样的房子，这在老爸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通过阅读和学习，尽早以坚实的信仰为基石，以各类学科的纵深延展为砖瓦房梁，搭建好自己精神世界的两房一厅，这样才能在金钱与欲望面前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致自我膨胀，犯下大错。你要读读历史，了解在未有你之先这个世界发生过什么事，读读哲学，去听古往今来的圣贤讲他们所阅历思考的人间天上，读读地理，去看那些自己难以脚步丈量的万千美景，读读诗歌，欣赏人们用文字编织的斑斓图画。圣经当然要读，让神的话带领你找到那发旺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说到神，老爸是想跟你谈谈信仰，这是人生中最神奇隐秘却又重要无比的事。可惜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尝过信仰的滋味。老爸32岁那年，无人指引，却幸运地在各类书籍的金字塔尖顶发现了圣经。说是塔尖，因为我发现很多对人类进程有影响力的哲学、法律、社会学、逻辑、文学乃至音乐、绘画、建筑，都离不开上帝的启示和灵魂的碰撞。但爸爸当时仍然很固执，仍不肯马上相信那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上帝，只是在接下来的6年里，几乎在每个星期天上午，从东向西穿越广州去沙面基督教堂，听人讲那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才逐渐领略到信仰的奇妙，并从中学到很多行事为人的道理。 基督信仰是一门通过教导人如何面对死亡来劝勉人应该怎样生活的学问。人的一生过程各有精彩，死亡却都一样，这听起来实在令人沮丧，是吗？知道死亡常会让人有很大的改变，也会让人一些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中。从爸爸的经验来看，对抗死亡的恐惧的办法就是努力寻找比浑浑噩噩地活着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信仰就是你在这个寻找过程中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只有找到了你愿意为之倾其所有付出生命的东西，你才能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拥有一种不受死亡威胁的生活。唯有找到它，在那冰冷孤独的时刻来临之际，人才会更多的因为对生之眷恋而流泪，而不是因为对死之恐惧而站立。儿子啊，我们身处其间的并不是一个无瑕疵的世界，有时候甚至连爸爸也会无所适从，所以很多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解释。比如说，尽管每个人都应该诚实，但似乎每个人又都离不开形形色色的谎言，尤其是在这个连新闻和历史都充斥着谎言的国家。我想要告诉你，相信真理和公义，却又要提醒你，很多时候选择跟真理和公义站在一起，往往会受到伤害。我常告诉你，做人要正直、良善，但我也要亲口承认，且希望你和我一样承认，并省察自己内心的幽暗，收敛人性中恶的一面，努力向善。爸爸会给你好的教育环境，只要稍加努力，维持你以后的普通生活，应该不是问题。在此之外的所谓财富、名誉、地位，在老爸看来都是混淆人心的世俗之物，有便有了，没有也不必强求。内心的宁静、完整、充实，人格的诚实、正直、善良，才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如果你做什么事情要付出以上这些作为代价，不管它能给你带来什么物质上的回馈，或者精神上的虚荣愉悦，都不要去做。说到幸福，在人生的三个部分里，这部分最多人看重，但真正敢说自己幸福的人却少之又少。原因就在于只有很少人知道，包括金钱、地位、权力、美誉在内，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单独割裂成为幸福。所以当人们得到了以上这些以后，常常会感到失落，而不是幸福，甚至连满足感都转瞬即逝。正所谓温床易得，美梦难求啊。这个道理不深奥，却很隐蔽。2000多年前，有个叫伊壁鸠鲁的古希腊人说，感谢蒙福的自然，他让必须的事物容易获得，而让不容易获得的事物变得不必须。我不知道你在多大年纪才能理解他的话，所以还是举个例子吧。很多东西，比如阳光、空气、干净的水，人人都离不开，但其实这些并不用花费太多。而思考、关怀、怜悯与那水和空气一样重要，却也同样不花钱就能让人感觉到踏实、沉稳和喜乐，难道不是吗？你可能想不起 你四岁那年中秋节，妈妈和我用家里废弃的纸盒子做的灯笼，在幼儿园被很多老师和家长称赞并合影。看着你欢呼雀跃，爸爸妈妈心里的幸福又岂能用钱买到？又比如这一刻，爸爸在这里写下这封不知你几时才会读懂的信，心中所怀的爱和希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幸福，又难道不是上天白白的恩赐吗？真正的幸福，只会源于内心深处那种不管顺境逆境，都长留不息的爱。只能源于自己尽到了被造为人的本分，做了顺应天道人心的好事。当你尽心尽意完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伸手援助困难之中的朋友，打电话问候妈妈的生日，给路边乞丐买了一个面包，或者当你在困难和容易之间选择前者，因为你所信仰的那位神在世间也是这样走过的。又或者当你愿意走到神面前，满心忏悔的请他宽恕你犯下的过犯，你都会感到幸福。这就是爸爸迄今所知道的幸福的秘密。不知道你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老爸总说大道理，哈哈，我只是急于把关键内容先告诉你。接下来我就说说一些在你一生中可能会遇到的困惑吧。首先是友谊，从你上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认识朋友，一起上学、吃饭、做游戏，可能若干年后你们彼此都想不起来。之后你会经过各阶段的同学、老乡、校友、同事，甚至莫名其妙的就认识一些新朋友，他们中有一些人会伴随甚至影响你的一生。大约初中以后就会听见有人嚷嚷多个朋友多条路之类的混账话，他们在谈论的不是朋友，而是自己发达的阶梯。实际情况是朋友之间当然要互相帮忙，但正因为这样，多一个朋友也就多一份责任。爸爸心中朋友的名额不多，考察时间又很长，不是因为我自认为了不起，只是想如果朋友太多了，我有能力帮上几个呢？爸爸要提醒你，如果不是不得已，你可以选择
远离
一些明显很不对路的人，但不要仇恨。仇恨是一根两头利的针，一头就扎向自己的心间。原谅爸爸并没有你想象大度，老爸也只是一个普通平庸的人，对一些意气不投的人，虽然不会恼怒愤恨，却也知道如何保持距离。接下来是爱情，我猜你大约从十二三岁开始，会突然觉得女同学不再像以前那么麻烦，相反看起来还有些可爱，她们的身体和装束开始让你产生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愉悦。这很正常，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隐秘地藏进了男女互相欣赏爱慕的种子，日子到了，种子就开始发芽，你会开始对某个女同学有更强烈的好感，每次想到她的时候，原本普 普通的清晨和黄昏也变得美好起来。如果你有了这种感觉，请尽快告诉爸爸，老爸绝不会责怪你，相反会恭喜你，已经开始了从小 boy 到 man 的转变。但你不要忘了老爸前面说过的，每个人在他一生中的特定时间里都有他应该主要去做好的事情。在中学阶段，你的主要精力应该是去学习，心里想着一件事但不去做，心里想着一个人却只默默欣赏，就叫克制。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学习的课程，而且这项成绩的得分会决定一辈子的最高成就。你知道吗？作为一个 man， 除了要勇敢地去做很多事情，同时也要能约束克制自己，不去放纵自己的欲望。我相信你做得到。导演和作家都喜欢夸大其词地描述一些无缘无故的男欢女爱，却很少提及恩惠。但实际上，恩惠才可能是男女相爱的秘密所在。当你还是个一无所有的毛头小伙，有个你喜欢的女人愿意跟你一起挨苦日子，操了手，皱了脸，大了肚，驼了背，这就是她对你的恩惠。当她为你和家庭耗尽上天赐予女人最美好的东西，作为一个普通人，她也会冷，会饿，会孤单，会生病，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把她捧在手心里好好呵护呢？爸爸是想说，无论你经历几次甜蜜或痛苦的恋爱，你生命中如果能有幸遇到这么好的女人，而你又选择了她作为妻子，就要终身以爱和忠诚好好待她。在我敲这些字的时候，妈妈刚把你哄睡着，又在给你洗衣服。我不敢说你的父母就是世间爱情和家庭的典范，但老爸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这个很早就因为我的鲁莽贪心而承受痛苦，长期忍受我的孤僻自负，替我打理生活，抚养小孩，孝敬父母的女人。我愿意一辈子和她相依为伴，一起做饭，闲聊，读书，信神，买房，按揭，生儿育女，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我真的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体会到与人世间种种浮华虚荣豪门富贵相比，这样普通的婚姻和家庭如此守望相助的一生，纵然艰辛却脚踏实地，常有喜乐，满心盼望。亲爱的儿子，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只能过一次，所以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每一刻，以及你未来将要经历的每一天，那么不同寻常。老爸很难用一封信写尽所有想对你说的话，虽然爸爸也相信每个人都有上帝特别赐予的天赋和智慧去度过一生，但仍然忍不住要为你祷告。爸爸的祷告只有一样，就是愿你能和普通人一样，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能体会到这奇妙之旅的各种滋味。在人生每一次挫折试炼的关口，都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爱你的老爸。
坚持不要怀疑造物主的存在，第二件事最宝贵的是天父对你的爱，当你还在模糊中，他已提名将你拣选，为你受死，为你复活，为你在最终的生，所以心向阳光，温柔勇敢，却向前。 万事的倔强。一切都将过眼云烟，所有至美至善的事，无一不在嫉妒里。到时天和地要飞去，我们却与他同在。